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西富长生又被网判九年；黑龙江高军李春燕夫妇面临非法庭审；迫害法轮功，湖北省政法系统多人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山西省长治市法轮功学员傅长生先生被长治市潞州区法院网判九年，这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现年63岁的傅长生是长治市潞安集团王庄煤矿的职工，也是单位出了名的好人。他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做人忠厚诚实，仁义礼让，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街坊邻居对他赞誉有加。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傅长生多次遭诬陷迫害。2006年至2009年和2016年至2020年的两次迫害，傅长生都被非法关押在山西晋中监狱。在狱中，傅长生受尽欺凌侮辱，被奴役劳动，九死一生。2020年1月21号，傅长生回到家中。2020年6月18号，傅长生被长治市屯留县公安局国保科及610人员绑架。2021年4月，傅长生被重判九年。这次冤判的主要责任者是长治市潞州区法院副院长黄和龙。黄和龙曾多次枉法给法轮功学员判刑，制造了数起冤案。傅长生的妻子体弱多病，没有工作，家中生活困难。傅长生被绑架后，他的养老金被停发，家中经济来源被截断。潞安集团王庄煤矿还逼迫傅长生退还先前发放的养老金，恐吓他不退还就停子女及女婿的工作。傅长生的大女儿无奈地说，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卖房子。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敖旗镇法轮功学员高军李春燕夫妇，在经历了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迫害后，近日被告知诬告他们的所谓案卷已到法院阶段，2021年8月21号前将开庭审理。高军李春燕夫妇在黑龙江省江川农场经营了一个装潢材料商店。2021年2月4号，江川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入店内，绑架了李春燕，非法抄走了店里的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电脑、私家车钥匙等私人物品。高军当天出外办事，江川区派出所所长用李春燕的手机给高军打电话，声称监控摄像头拍到了高军夫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要求高军回到江川区派出所接受处理，并威胁说如果不回去就要通缉高军。2月23号下午，江川派出所警察再次威胁高军的亲属，如果高军不回江川，第二天就要通缉他。家属不堪重负，让高军尽快回江川农场。高军回到江川后，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第二天晚上八点，警察要求为高军取保候审的担保人以农场土地、终生退休金、孩子考公务员资格等作为担保条件，才放高军回家。李春燕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36天后被释放。回家后，警察逼迫他佩戴电子手环，并对他施以24小时监控定位。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以来，湖北省政法系统内已有超过10人被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中共各级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幕后总指挥，其凌驾于法律之上，操纵公检法司等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抄家、关押、起诉、判刑。一、 原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李庆平被审查起诉。2019年11月25号，中共武汉市黄陂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庆平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2020年6月，李庆平因涉嫌受贿罪被开除公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李庆平之前曾担任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副政委、政委、东湖风景区公安分局局长、刚城公安分局局长等职务。李庆平在担任黄陂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期间，紧跟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二，武汉市公安局退休副局长刘菊生遭曝被公诉。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原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级常务副局长刘菊生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经湖北省检察院指定管辖，2021年初由咸宁市检察院依法向咸宁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刘菊生退休前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近十年，对武汉市众多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武汉市武昌区委政法委书记、武昌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朱正兴被移送司法机关。据武汉市2020年6月16号消息，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兴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3月11号消息，朱正兴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朱正兴，原武汉市江汉区公安分局局长，2009年担任武昌区政法委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他在中共公安系统担任局长的十几年间，一直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法轮功学员周金梅被迫害致死，家属在殡仪馆见到他的遗体，看到他的头盖骨被掀开。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明慧网发出第18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日本议员表示必须制止中共种族灭绝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从即日起，明慧网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踊跃投稿。通知中表示，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作为修炼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通知中说，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 通知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实修心得体会。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7号，日本多位议员出席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的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会议，聚焦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并表示将向国会递交申请，推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多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及地方议员在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上发言，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罪行。证人傅伟彤向与会者介绍母亲因修炼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援救。大和市议会议员中村一夫表示，这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再次直接听到证人讲述迫害事实，我感到震惊，我要努力地把真相传播出去，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更多人。参议院议员和田正宗说，我们会更大声地指证中共，日本外交上和本国国民都必须更大声地予以谴责，我们必须制止中共这种种族灭绝罪行。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成立于2018年，三年来已有116名地方议员和一位国会议员赞同并支持该组织的理念。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还在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器官移植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及诸多种族灭绝罪行的黑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3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 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护工行业中证实法，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说，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这些年来我做护工，在哪家干活都很认真，家属也都认可，评价也高，因为首先想到的是证实大法，证实大法的超常就是超越常人，与众不同。我要做好自己，让众生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与正，邪当谎言自灭。下面就讲讲我在做护工的同时是如何做好三件事的。第一部分，证实法。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工资要比之前的低，而且工作量大。虽然之前那个家庭工资高，但能出去的时间有限，而且那时正值疫情高发期，封城封村封小区的，不让随便出入。突然封小区，我很着急，如果正法结束了，得有多少众生被淘汰呀，我该怎么办？我离师尊的要求差得远呢。没过多久我离开了那家，现在我所服务的家庭也是老两口，老爷子是部队退休干部，现在卧床，老太太是兵工厂退休的，两人都是协党党员。老太太经常和她女儿说我如何好，干净利索，心地好。有次她家来客人，老太太的姑娘和舅妈在厨房说，这个护工可好了，比之前那个好，那个啥也不干，只我连厨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说到打扫厨房，我要说明一点，护工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一人，一般不带家务。如果带家务，就像这家阿姨眼神不好，糖尿病导致视力模糊，吃饭掉饭粒看不见，踩的哪儿都是，做饭更成问题。屋子面积大，护工还得打扫卫生做饭，这都得另加工资的，不给加工资，所以之前的护工就不干了。我来这儿之前也不知老太太这种情况，说是雇护工护理病人，实则是护工兼职当保姆，开护工一个人的工资，心里有些不平衡。可想自己是练功人，还得证实法，如果和常人一样的做法斤斤计较，人家咋说你是好人呢？心里纠结好几天，一天又去拖老太太的屋地，不吃亏三个字在我脑海一闪而过，我一下惊醒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奸猾人的悟性时说，因为他奸，他也不能吃亏，他也不容易吃到亏，那别人就得去吃亏。他越来越重视现实这点利益，那么他的心胸也就越来越狭窄，他越觉得常人的物质利益才是撒不开手的东西，他也就认为他自己是重现实的，他不吃亏。我不就是那个不想吃亏的人吗？多付出一点就想求常人的回报，否则就心里不平衡，那不就是不想吃亏吗？这之前我还从未认为自己是不想吃亏的人呢，自己多付出一点就想拿钱做交换，
业力怎么转化呢？黑色物质怎么转化成德呢？没德你怎么修炼呢？所以只要在法上，一切都能释怀，自此任劳任怨。师尊在转法轮中也讲了不失不得的法理。每次休息，我都把老爷子收拾干净，该吃的药，该喂的饭，几乎一上午的活儿都提前准备利索再下楼。有一次赶上老爷子大便，干便便不完，我也走不出去。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孩子你快走吧，我慢慢也能收拾。我说，阿姨没事的，你眼神腿脚都不好，我们师父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事先考虑别人，我也不费啥事，你姑娘儿子都忙，这活你是干不了的。他听了很感动。有一天，老太太的姑娘给我买了10块月饼，我说不要，要的话得给她钱。我说，我是修炼人，不能占人便宜。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我得严格要求自己，好好修炼。我照修得好的同修比差得远呢。他说，月饼是送给你的，你把我爸妈照顾得那么好，你不就是在修炼吗？诸如此类很多，我要说的是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我们只要听师父话做正了，世人就会改变。过程中，我也循序渐进给老太太讲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如何造假，贵州藏字石及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被曝光，老太太都相信，但毕竟被邪党灌输了一辈子的伪光正，一时让她三退还不是时候。有一天，老太太的弟弟来了，领她出去玩，她晚上回来告诉我说，我们去南湖了，坐在湖边休息，就走过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让我退党。我说，你退了没有啊？他没吱声，又说，那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穿的好像是旗袍，还围个丝巾，挺带劲的呢。从她的话中，我联想到大法弟子面对众生时的着装形象，也是展现给众生的一个方面。常人就是眼见为实，穿着大方得体，干净利落的外表也能给讲真相建立高分氛围，为讲好真相做铺垫，众生容易信服。我对老人说，你再碰到有人跟你讲，你就退了吧。第二天，老太太回来就说，真是奇怪了，这两天总能碰到你们法轮功的人，今天又碰到一个让我三退，咋回事呢？我赶紧走到他近前说，阿姨呀，那是我师父看你人好善良，不想放弃你，所以派人救你呀。我当时语气诚恳，也很感动。他见状立马说，退，你给我退了吧。我说，退党员，用你的真名。他说，行。第二部分，发资料救人。老太太在家的时候，我就能出去溜达，我就利用溜达的机会和有缘人讲真相，没资料就背着路由器找人多的地方去，碰到有缘人能搭上话就不放过机会。下面讲讲发放真相资料的两件事。那时每个周末我都和同修单线联系去取资料，之前有时也往路边的车把手里塞，后来发现有的都被环保人员收走了，很痛心，后来就转为专往小区发。每次出门前都发正念，求师尊加持，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求护法神为我护法开道，一路畅通，求师尊帮我打开有缘众生的单元门，我要救他们。一次，我背着双肩包到之前去过很少能拽开门的小区，一路发着正念，远远看见曾经紧关着的单元门都开着，就像等我一样。 我的眼泪一下就来了，我一定要让有缘众生都能看到真相，得救度。从底层爬到五六层，从上往下做，虽然很累，汗流浃背，但非常开心，快乐。那是完全为他的，归真的，兑现了誓约的生命的欣慰和轻松。感谢师尊加持，也告诫自己不要起任何心，正念解体破坏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让众生回家都能第一时间拿到资料得救度。旧式小区比较好发放资料，进出方便些，高层就不容易了，是电子锁，得有钥匙。一次去高层，跟随别人进了单元门，进了电梯，电梯上行，人家到四楼就到家了，我也只得跟着出来，然后爬步行梯至顶楼往下坐。现在的高层，步行梯和业主家都隔一层消防门，这个消防门有时开着，有时人家在里边锁上，你就进不去。开这个门的时候，还不能弄得声音太大，怕惊到屋里的人，用力小了，你还打不开它。我从楼上往下发，还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门都能打开，送上了资料。同时告诉真相资料超常发挥，震慑邪恶，救众生。从三层走下来，小心翼翼去拽二层的消防门。你怎么小心转动门把，都得咔嚓一声。轻轻打开门，探头往里看。我犹豫一下，为防万一没进去，因为右手那家门大开着，就把资料粘贴在消防门里侧了，是资料袋里装有小吸铁石的那种。转身回头才发现，在二层与一层步行梯转角处，有一男子在吸烟呢，那开着门的就是他家，好尴尬。那刻还好，有师尊加持，立刻镇静下来，边往下走边掏出一本真相资料，笑呵呵地说，大哥，送你一本真相资料看看吧。他没瞅我，只是摆了摆手，示意叫我下楼。我走过他后，又回头递过资料说，看看吧，对你有好处。他再次头也不抬地摆摆手，我只得下楼。事发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更强大的正念和勇气和他讲真相，很遗憾，同时也感到内疚和自责。此事过去好久，我都没能释怀，觉得自己像小偷入室般。虽然这其中有我要修去的怕心和爱面子的心，我暗下决心，那就修好自己，具备更大的威德，可以做得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遇事不惊，解体邪恶对众生的迫害，救更多众生。第三部分，去利益心。在一个月前，有个护工朋友打电话，让我去净月接个家庭活，每天300元，而且住别墅，有保姆，只照顾患者一人，不带家务。一天300，一月9000，还不干家务，太有诱惑力了。我那颗执着挣钱的心又起来了，但人家告诉我，这个活没休息，有事自己找人替。而且我也去看了，别墅的话就像农村的一个小屯子，而且很封闭，接触不到外界众生。尽管出小区门也都是快速路和公路，附近没有公园、商场之类众生云集的环境。而且听现任护工说，他来2个多月了，没出去过，就出外晒衣物就算出去了。回来的路上，我犹豫不决，现任护工家里有事，让我快做决定，说最好明天接岗。我这边还没找到相应人替我，更主要的是，我要不要辞掉我现在这个活，去接那个高工资的活。想到住进别墅，如同钻进鸟笼，不能救众生，只能在屋里个人修炼，有啥用呢？你是来世上为个人圆满的吗？一想到不能背着路由器出去走了，不能爬楼梯发资料救人了，生命就是为挣钱过日子了吗？我哭了， 觉得那样太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了，那就不是我了，那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我告诉人家，我不去了。虽说做出了决断，但心还没放下，有点不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干完早上的活，心想，先别背法了，看看师尊的各地讲法吧。打开电子书，师尊的经文《红岩寺》中的诗歌感慨映入眼帘，读到法徒慈悲世间行和一路正念神在世，我哭了。是啊，我们是在世间行走的大法徒，是神在世间行，为的是救众生。从始至终你要做的，就像师尊在《红岩二怕啥》中讲的那样，神在世，正实法，别无他选，这才是来在这个星球上你生命的根本意义之所在。谢谢师尊点悟，让我彻底放下这颗执着多挣钱的利益心，找回初衷。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做得不好，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多加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家做客听真相，基督徒虔诚三退》，作者中国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2020年10月7日，我儿子问我，妈妈，我想请一个大姐来家吃饭，因为今年以来我经历了婚姻与财产两大问题的难关，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姐姐帮助了我，帮助我打官司找律师等，给了我很多方面的帮助，所以我想请她吃顿饭。我说，好，请她来吧。我开始做准备，心里想，这人是基督徒，因我儿子也是基督徒，他到我家来是缘分，我得给他讲真相，劝他三退，但又顾虑老伴儿与儿子在场不好说话。我在心里求师父给我做个安排，让我救他。晚上他来了，见了我就说，你儿子很优秀，在当今这样的乱世还能保持这么纯净，你是怎么教育他的？我当时不知怎么回答他，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一切源自于大法的教育与恩赐。我多次遭邪恶绑架、抄家、关押迫害，受邪党诬陷宣传的影响，家里人对大法很抵触，也不准我在亲友中讲真相。我不想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在家里就尽量的做好，守住心性，言谈举止从不乱来。面对各种歧视与强加的种种不公，面对世间名利与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也从不动心，身在俗世，心在方外。这时这位大姐又说，别人家如果有这样的好儿女，孝顺、规矩、有礼貌，一定会炫耀得不得了。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我说，儿子来到我家与我结缘，我从不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我知道，他的肉身虽然是我给的，但他的元神不是，他是天上下来的，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我也要尊重他，但我从来不夸他、捧他。他听后吃惊地对我说，你的境界很高啊。我心里想，这算个什么事儿呢？我们边吃饭边聊。这时老伴儿匆匆吃了一碗饭，就说要出去玩一下，就走了。这位大姐就与我讲起她的信仰，并说我的言谈举止很像有信仰的人，问我是不是与他一样信基督。我说，我信佛，你听说过法轮功吧？
他说，听说过，法轮功是讲真善美的。我说，是真善忍，忍耐的忍。我们是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我们修炼，是教我们做好人的，书中也是这么讲的。他一听我有书，就一再要求我把书拿出来与他交流。我正犹豫着，忽然儿子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车挡了别人的道，要他去挪一下车。儿子平时停车很小心的，总是把车停在停车场里最安全的地方。他觉得很奇怪，说，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今天是怎么了？边说边匆匆忙忙地跑下楼去了。师父帮我把这爷俩都支走了，我赶紧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对那位大姐说，你说你信神，那么请问你是党团队员吗？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入过，什么都不是。我又问他，那么你小时候上学时带没带过红领巾？他说带过。问他中学入过团吗？他也说入过。那么你听说过三退没有？他说听说过。我说，你入团入队时对着那个血旗发誓，说把你的一生献给他，把你的命献给他，在另外空间里看就有一个契约存在，在你的额前或手上也会有一个印记，这是你们圣经启示录里边讲的受记。那么人类面临大淘汰的时候，你就会受到牵连，我劝你赶紧退出来，你就与他无关了，不承认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找单位退，也不是找谁退，是对神说退。三尺头上有神灵，你说的话神是听得见的，神就会帮你把那个受记抹掉，你就不归他管了。他马上用手按在胸口上说，我从现在起退出少先队共青团，与他划清界限。我问他，你贵姓？他说姓贵，桂花的贵。我说，我给你起一个名字，金莲，金子的金，莲花的莲，用桂金莲这个名字帮你退了。他很高兴。刚说完，儿子就回来了。他高兴地对我儿子说，我有新名字了，你妈妈起的，叫金莲，还叫我退出团队组织。我儿子没像以往一样对我生气。后来这位大姐拿出她的圣经对我说教，我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让她的话我一句也装不进去我的脑中，我心中有大法，谁也别想动摇我。最后她一再要求我拿书给她看，她可能不相信我这没有读过书的人怎么还能读书呢，同时也提了很多问题。我把书拿来，并且用最标准的普通话给他读了一遍师父的论语。他惊讶地说，你的声音像播音员一样，声音清晰流畅好听，一点也不像没读过书的人。我告诉他，你所有的问题这本书里都有，这不是一般的书，是最高的佛法，你可以把书拿回去看，但你要珍重它，不要乱丢乱放，千年修道的人想得也可能得不到的。西游记里说过，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你一定要珍惜。如果你与佛有缘，我可以把书送给你，你一定要珍惜。他答应着，并说以后要来找我学功，与我交流等。他走了以后，我想，时间对世上的生命来说越来越紧了，世人明白的一面也着急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找大法弟子求救呢。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尽力地去救人，修好自己，尽量地少留下遗憾，才无愧大法弟子的称号。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注重实修，更好地配合整体。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3年在泰国时加入新唐人媒体项目，当时很高兴，想着在当记者或者是编辑写文章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同时还可以出名。我每天出两篇文章，自我感觉良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笔名告诉了身边的同修。这个同修在新唐人网站搜索到我写的文章后赞扬有加，还说以后对我得刮目相看了。表面上我在谦虚，实际上心里很受用，经常窃喜。一个月过去了，主编告诉我说我文字水平提高得很慢，不适合做编辑，让我去做校对，等提高上来再来写稿。这时我没有悟到是我的执着心影响了我的提高，却在怨恨心和愤愤不平的执着心带动下，想着先委曲求全，等过一段时间再回来。那时我虽然每天做校对上传稿件，但时不时地想着通过什么方法回来做编辑。终于有一天，协调人找到我，先表扬我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接着又让我兼职做一个地区的留言反馈。这时尽管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绝不会因为他是写文章，他是编辑，他是翻译，他在媒体上经常露面，或者是因为他工作特殊，他威德就大。所有参与这个媒体的大法弟子，无论你做哪一项是一样的。但我被强烈的执着心带动得不能自拔，感到自己离编辑的位置越来越远，失去了在新唐人做下去的耐心。我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告知协调人我不在这里做了。协调人舍不得我离开，他告诉我，你想想吧，过一段时间再和我谈离开的事情。半个月后，协调人找到我，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想通了就开始干活吧。我委婉地谢绝，一意孤行地离开了。时间不长，另一个项目负责人事的协调人找到我去让我做编辑，这正合我意，庆幸自己想啥来啥。开始时做即时新闻，后来做中国时政新闻，因此我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头条上，点击率明显提高。我开始为上头条而努力，后来我写的文章经常上动态网，点击率就更高了。看着社交媒体上每个星期排名榜上的排名，心里有一种成功后的满足。2014年，由于主编的推荐，我参加了神传文化小组，尤其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自己的所言所行很多都是党文化的东西，历史上的明君贤后，他们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的是仁义礼智信，中华传统在我们的祖先中延续着，那些仁人志士的风骨，超脱俗世的高风亮节。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修炼，在新唐人的那段工作经历，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时刻提醒着我在修炼上是有漏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心性要求去做，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练功人。 师父的这段法对我的冲击很大，对照自己，我连练功人都不是了，还能和师父回家吗？我认识到了问题的严肃性，开始注重在修心性上下功夫。首先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对照法归正自己，从一思一念开始，同时归正做事的基点，不放过任何悄然闪过的一念。渐渐的，我能够平静地过一些关了，一些困扰了我多年的关和难竟然在平和的心态中过去。我不再唉声叹气，整天看着别人不顺眼，而是在默默地欣赏着同修的优点，在愉悦中与别人沟通，妒忌心也没有那么强了，我似乎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2019年6月，我参与了香港大纪元媒体项目，惊喜地发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做校对，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的机会。为了适应繁体字校对，我请了繁体字的转法轮，在日常上网、学法以及一切阅读的时候，全部改用繁体字，在基本功上下功夫，校对水平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尤其是2020年5月份以来，由于人员不足，我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而且经常每星期工作7天。我觉得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是师父给我弥补损失的机会。一年过去了，我做过各种校对，听打校对、实体报校对、网络文章校对等。现在只要进入状态，那些需要修改的字经常自动凸起，好像他们都很着急被归正，很怕被落下。我在归正文章的同时，也在归正着自己。一天在校对一篇关于新股发行的预报时，我按规定将题目中的数字换成了大写，受到了作者的反对，他提出改过的题目没有原来那样醒目了。我告诉他，我是按照规定做的，见我没有改过来的意思，审稿编辑说他给改过来。这一下触动了我那没有修扎实的求明心，当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修改的题目你给改回来，这不是给我难看吗？况且我是按照规定做的。这个念头一出，我立刻抓到他，这不是我，我不要你。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教诲我们，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我一边排斥这颗不让人说的心，一边告诫自己，我可以坚持对的做法，那是站在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基点，而不是正视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当我有意味去掉不愿意做校对的求明心的时候，我没有觉察到已经产生了求安逸心。虽然每天在平台校对值班10个小时，但是实际工作却没有那么忙，整理文字的空闲时间我就学法、练功、发正念，还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自己很开心，觉得每天3件事安排得很好，在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所以心安理得地觉得可以跟师父回家了。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我心中的平静。一天，一位主编在为另外的媒体找文章时， 指着一篇文章的标题说，30多个字的题目竟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就这样被糟蹋。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幽默，于是就给了一个笑脸外加一个点赞。这篇文章审稿的是台湾一位女同修，当她看到我们的对话时，除了表示不再做审稿了以外，又说我是幸灾乐祸，语言尖刻。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只是觉得有些可笑，再加上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做的，怎么可能幸灾乐祸呢？由于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事情就变得更坏。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立即向内找，同时向他真诚地道歉。看到审稿缺人，我就萌生了担当审稿的工作。这位同修也在平台发资讯，建议我加大容量，将审稿的任务担当下来。可是我不是很情愿做这个工作，因为这意味着我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及付出的更多，那就会打破之前的生活规律。过程中我反复掂量这其中的利弊，患得患失，这时我的求安一心已经很强了。负责排班审稿的同修将我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我经常被安排3个时间段，在上稿、校对、审稿3个平台轮番值班。我几次表达不能做这么长时间的想法，都被劝了回来，告诉我等增加人就好了，大家共同克服眼前的困难。可是时间太长了，我失去耐心，怨恨心也被加强。我觉得排班的同修在干扰我修炼，身心疲惫地影响我提高。一天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怨恨心一直在往上翻，愤愤不平，气得不行。这时我的耳边响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法的声音，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我愣住了，虽然平时都说师父就在身边，可是没想到自己这么细微的思想活动也被师父看得清清楚楚，师父在告诫我呢。我立即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知道怎么做了。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讲法是对大法弟子对待工作的状态要求，我决心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可是当我真的要去这颗心的时候，才知道这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本来我可以整段工作的时间却被分隔的一段一段的，目的是让我填补没人值班的时间空白。比如我在中午12点上线，1点就得下线，另一位同修从1点接着做到5点，那么我就从5点再上线。有时第3段时间是香港的下午5点到晚8点，这意味着我的整个晨练时间都被占用了，而且别人都可以选择时间段，而我只能去做没有人做的时间。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不公平、不重视，觉得很没面子。这时我又产生了怨恨心。记得有一次又安排我做3个时间段的值班，其中有一个时间段是我们的凌晨4点，我那颗没有完全去掉的怨恨心又翻出来了。我给那位同修回复的是，我们的凌晨正是你们的下午，那么好的黄金时段你们不去做，让北美的人做吗？咨询刚发出去，师父的话仿佛又一次浮现。我立即删掉了那段话，重新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可以，没有问题。这个信息一发出，我感觉到我就像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一样的轻松，心情也非常愉悦。在审稿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去人心的过程，有的记者不喜欢让人修改他们的稿件，有的说修改我的稿子得和我打招呼，有的文章标题太长，超过限定的数字，记者说不能改，我每一个字都经过推敲，有的干脆就说这是我们香港的用法，你们大陆人不懂等等。 而且这些人大都是新手，有些文章写的不修改真的不能用。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了，但我知道这肯定是修炼上的问题。表面上的对与错只是一个诱因，实质上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必须得找到它。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得听师父的话，改变我固守的观念。我想，为什么我在做校对的时候，出了问题都说是校对的错，审稿的时候有错误也说是审稿的责任，都是逆耳之言。我找到了，我有喜欢听好话的心，不愿意听不好听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得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为了去这颗心，我在工作中将它曝光，只要有了问题，我就说，这是我做的，或者说，对不起，我没做好，是我的责任。将这颗不愿意听不好话的心曝光无疑。渐渐的，我觉得那种不愿意听不好话的心在悄悄地转化成了感恩的心。每当看到排班同修发来征求我的值班时间的资讯时，看到他每次都要核实的询问，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有时一整天都很紧张，甚至没有时间接孩子的电话，听着女儿在电话另一端大叫，妈妈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你在干什么？我觉得对女儿的情也放下许多。之前女儿每天下班的路上都和我通话，因为她也很珍惜时间，利用开车回家的时间我们交流，我也对这段时间非常受用，每天这个时间我都专心地等待她的电话，在空中体味着天伦之乐，因此也浪费了很多时间。这种亲情现在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放下了，我感恩师父为我修炼路上的苦心安排，也感谢排班的同修在排班有困难的时候能够想到我。在写这篇交流时的那天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从讲法的大厅里走出来，我离师父只有一步之遥，我望着师父慈祥的面庞，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心中只有无尽的感恩。感恩师父造就了我，赋予我生命，使我有机会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恩大法熔炼了我，使我有机会在宇宙更新之际救助众生。感恩我生逢宇宙巨变的伟大时刻，使我有机会从旧宇宙中解脱出来，有望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我生命的深处发出一念，我一定要跟随师父走到底，直至回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看上去是你们为大法做了你们应该做的，实质上是你们在为自己全面的圆满和回归而做。如果你们不能在这段时间做好你们应该做的，那么这个圆满的阶段也只能是一个修炼过程，不能根本上作为正法弟子真正的最后圆满。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迫害中做得不好或放松自己，很可能会前功尽弃。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远，修炼中只能精进，绝不松懈。我要做一个修炼如初的弟子，做一个师父要的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